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啊，非常的有趣。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和一位年轻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这两个有两个年轻人，他们面对面、心对心的在交谈，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非常有钱的，还有一个他本来是很有钱的。我们主耶稣，他是天上所有的富有都在他那里，可是他却为了我们把一切的富有摆下，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你看他降生在马槽，一生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借用的，借用马槽，借用驴，最后死了还借用坟墓。一个年轻人是地位非常的崇高，还有一位年轻人主耶稣，他本来有最崇高的地位，可是他把他的荣耀放在天上，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是他最大的卑微。这个故事是福音书里面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但是也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做对了很多的事情，首先他是在对的时间，就是年轻的时候来找主耶稣。第二，他来到一个最对的源头，生命的源头那边。第三，他问了一个最对的问题，就是要问最重要人生的问题。最后他得到一个最对的答案，什么都对了，可是他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就是他不肯来跟从主，结局就是悲悲惨惨的走了。本来他的名字应该记在生命册上，但是却从生命册上失落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年轻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我在练习用这个，我开不开，我们首先看这个年轻人啊，他是怎么样的为人。这个年轻人在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很富有。然后马太福音加上他是一个年轻人，那么路加福音又加上他是一个官，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福音书、三本福音放在一起，有一个完整的图画，他是一个年轻富有的官长。那么他是怎么样情形呢？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末期，也就是他在地上已经三年多了，他正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个地方叫做比利亚，也就是今天的约旦国家的地方，在那边有三个月的服侍。等到时候到了，他就要过约旦河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这个故事就记载着耶稣在比利亚快要离开比利亚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刚介绍的那位少年的年轻官所在的地方。那我们看见就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少年人他就跑过来，在马可福音记载跑过来，在马太福音记载看哪，有一个人到来见耶稣。什么叫做看哪？看哪这个意思表示很惊讶，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要注意看哪。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让人家觉得很惊讶呢？首先看见这个年轻人他是在大白天跑到耶稣面前，在众人面前。顺便讲一下什么叫做年轻人，圣经里面讲的年轻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凡是40岁以下都叫做年轻人，所以你们在座的很多是年轻人啊。那么他什么样动作呢？是跑过来。犹太人的文化，一个男人，尊贵的男人是绝对不能跑步的，就像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 父亲他可以放掉他一切的尊严，在犹太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竟然跑去接他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在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那么有身份的一个人竟然跑过来，不但跑过来，更奇妙的就是他跪在耶稣面前。你可以看这幅图画，你可以想象这幅图画，一个衣冠楚楚又有地位的人竟然跑过来跪在一个布衣就是他是就是一个一个那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很穿得很朴素的一个风尘仆仆的一个老师面前，那你就觉得是非常的令人惊讶。这个年轻人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我们看见啊，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心里有一个渴慕，他心里渴慕什么？渴慕永生。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啊，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那么你说他富有从哪里来了？也许他的富有就是他辛苦劳碌或者是投资得来的。那么有钱是绝对没有错，圣经从来没有责备过有钱，但是一个有钱的人要把他的钱运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为神来摆上，这样可以荣耀神。而且这个年轻人啊，刚刚讲的他是一个官，官这个字在路加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字，换句话讲这是一个宗教名词，他很可能是一个法利赛人，也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的长老，或者是一个管理会堂的主管。那么他不但地位很高，而且知识一定很渊博，因为做犹太人的官他一定是懂得所有的律法，要去教导别人的。再加上这个年轻人啊，他道德非常的高尚，因为后面我们读过他对耶稣说所有的律法他从小都遵守了。如果你看见有一个年轻人在我们教会里是这么的美好，真是非常的会喜欢他，道德高尚，地位崇高，又是又有学问，再加上又有什么钱，那真是天之骄子，那当时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在今天来讲啊，可以说是一个青年才俊。可是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来找耶稣了？因为他虽然有青春，虽然有地位，虽然有财富，可是他知道他缺少了一件东西，他心里不安，他一切的这些青春、地位、财富、知识不能够满足他心里面，他知道他缺少了永生。就像今天一样，今天我们认识很多的人，他们是事业很成功的，或者学问是很高的，或者也很有钱的，但是常常他心里面缺少了一件平安，缺少了满足，人生会空虚的。为什么呢？因为奥古斯丁说过，人心的深处只有神才能够填满。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看到耶稣到了他这个地方，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耶稣面前。我们知道这是很大的，要有很大的勇气。首先他的地位那么尊贵，竟然可以来到一个布衣草履的一个老师面前。第二，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背景看见，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很多都已经反对耶稣了，甚至于要谋害，要杀害耶稣。那这个年轻的少年官，他在他宗教的朋友面前，他能够不理他们，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是很有勇气的。他来到耶稣面前，圣经告诉我们，就跪在耶稣面前。你看他啊，一开口就没有任何的寒暄，没有任何的问好，没有任何的开场白，他就直接的了当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像这样的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他不会很谦卑的啊来问其他的人，但是这个人他愿意来找耶稣，表示他知道永生的可贵，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得到永生。顺便讲一下，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得救以后最大的福分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拷问你们一下，我们上下文嘛，我刚刚讲过最重要的是什么，下面就在问你们嘛，就是永生。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永生。那我再问你们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永生？你们想一想，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做永生？永生是不是说等我们有一天死了，圣经叫做睡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会活过来，所以叫做睡了，还会醒过来。是不是睡了以后我们可以生命灵魂跟神同在，叫做永生？答案对不对？不完全对，也是对，那个是讲量啊，永生就是值。好了，什么叫做永生？简单的讲，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么什么叫，当然人死了以后跟神在一起，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定义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什么叫做永生？就是当你信了主以后得到神的生命，那你就得到永生。不只是死了以后永远跟神在一起，现在你信了耶稣，神的生命就已经在你里面，所以是一个值和量。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有神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你就应当活出神的生命，这叫做永生。那这个少年人啊，他就很期待得到跟神亲密的关系，因为犹太人他们知道永生就是进神的国，得到永生。但是今天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很多人他有很高的学问，他能够懂得怎么样科学、生物、音乐，或者很多人也知道怎么做生意赚钱，或者还有很多人他懂得电脑艺术，很高的文化都懂，可是他们对属灵的事是一窍不通。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永生，外在的一切都不能够得让人得到生命的本身，就是永生，是多么可怜。你知道今天的世界啊，人可以知道怎么上月球，但是很少的人知道怎么样得永生，进到神的国度。所以这个良善的这个少年人啊，他就还在年轻的时候就来了，你看多么宝贵。圣经常常讲，一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把你的生命来献给神，不要把你年轻的时候最好的生命去献给魔鬼，到了老年的时候再来献给神，那不是太可悲又太可惜了啊。那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对耶稣称耶稣是良善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对耶稣的一个恭维的话，恭维的话。他认为耶稣是一个老师，夫子是一个品德服众而且知识丰富，能够以德化人的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所以他来说良善的夫子。那么对犹太人当时来讲，从来不可以称任何人做良善的，因为良善就是神的性情。一个良善的人就代表是纯全的，没有犯过任何律法的，是一个纯正的。是犹太的老师都教他们不可以称任何人做良善的，可这个少年人竟然跑到耶稣面前称他做良善的夫子。那我们心里想，这句话好像很普通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文章。首先这个人啊，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完全，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位什么老师，因为他不认识耶稣的身份就是神。那么第二，他想要得永生的方法是要用自己的行为要去做什么才可以得到。那么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回答说，耶稣一种好像责问他，就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说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耶稣对任何人的回答是针对那个人的情形而回答的。耶稣的意思，他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啊，你去想一想你所说的话。换句话讲，耶稣是说，少年人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也了不了解什么叫做良善，如果你懂得我，你认为我只是一个老师，那你就不应当称我做良善的，因为只有神才是良善的。但是如果你从我身上或你看出我是一位良善的，那么你就应当认识我就是神。耶稣讲这个话就是暗示给这个少年人，他就是他的神性。换句话讲，耶稣这个话不是否认他是神，反而是肯定这一点，让少年人去思想。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已经传道3年多了，主耶稣在很多的地方行神迹，证明他是弥赛亚，是神。而且主耶稣也公开的宣布，他就宣告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活水，他跟神合一，多次的宣告他就是神。所以主耶稣再一次提醒这位少年官，他今天面对的是面对这位良善的神。那么要怎么样得到永生呢？下一步就是说，少年官就对耶稣说，是的，你是这位神，我承认我的不配，我愿意接纳你，我就得到永生。可是少年人不是这样，他对耶稣的身份误会了，不了解，第二他对得永生的方法也错误了，所以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才获得永生。他一心想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的行为去赚得永生。因为在当时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都认为一个人一生里面啊，除了十诫以外，还要遵守613条的诫命。他们把所有的十诫再衍生化成了365条必须不可做的事情，365条不可以做的，还有248条必须要遵守的。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这613条里面打滚。他们认为只要遵守了这些律法诫命，就能讨神的喜悦，就能得到永生。所以这一个少年人，他也认为要靠着他的行为才可以得到永生。可是他们完全错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生命，就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人怎么样得到永生？原来永生是神的礼物，只要你来到神面前接受他，你就得到永生，认识耶稣是真神，这就是永生。很多人今天都是这样，你有时候跟人家去谈话，他认为要得到，要进到天堂，方法就是要行善，要做什么功劳。尤其是有些人啊，他们特别有本事的，他就特别想任何属灵的事情也在他的掌握之内，他只要去做什么，神就要报答他，给他永生。其实完全错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罪的工匠都是就是死，唯有神的恩典才是永生。耶稣呢，就想要带领他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帮助这年轻人认识他的身份，也帮助这年轻人知道靠着他自己的行为是得不到永生的。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下面耶稣就接着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很奇怪，主耶稣这时候怎么忽然提到诫命？是不是人去遵守诫命就可以得到永生呢？好像耶稣这种回答是很违背常理的。原来主耶稣是指出，如果一个人他一生下来，一生里面都谨守律法，从来没有违背过律法的一点一话，那这个人就是完全的，他是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除了主耶稣以外， 能够不违背律法的一点一划。所以主耶稣拿这个律法出来，就是让这个年轻人看见律法就像一个镜子，照一照他，他能不能够遵行律法得到永生。换句话，耶稣用律法出来，就是给他做一道墙，让他刹车，不要再去想去遵守律法了。所以少年人啊，他就不懂，他想律法很多，在马太和路加福音就说，就问主说，那么多律法，那么要遵守哪一条呢？在马太福音19章说，要遵守哪一条诫命？耶稣就为了帮助这个少年人看清他的身份，所以他就先把10诫里面的对人的关系，10诫有5诫对神，5诫对人，他先用这个对人的关系来提醒这个年轻人，就说你跟人的关系上做的什么，就列出了不可杀人等等。当这个年轻人啊，一听到耶稣啊跟他讲律法，其实耶稣主要让他想一想，到底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违背神的这个诫命。耶稣还没讲完，少年人就迫不及待的赶快插嘴说，这些啊，我一切都什么，从小都遵守了。你看他说从小就遵守了，表示这个少年人啊，他是非常的自信，而且他也相信啊，他所做的都能够很自满。从表面上来讲，这个少年人也许他从小都把这些外表都遵守了，但是他不认识神赐下律法的真意。神的律法真意啊，不是只在外面不遵守，而是讲到人的内心跟人的关系。主耶稣曾经讲过，就是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等于什么，杀人。如果你看见，你们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看见妇女就动一念了，你心里已经与她什么，犯奸淫了。换句话讲，神要看的是人的内心。我们在马可福音上前几次也讲过，7章最后主耶稣说，从人心里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心里面发出各种的恶念。所以律法是一个镜子，让人看见我们从小在神面前达不到神对我们的要求，不能够成为一个良善的人。耶稣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个少年人去省察他的内心，知道自己做不了也不完全，来向神认罪得到救恩，要他悔改，是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少年人还是不了解，他不但没有看见自己的不足，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如果他真正了解这些律法的真意，他要对主说，我从小都违反了，都违反了。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律法是什么意思？诫命是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就像一面镜子，当一个镜子照人的时候，举例讲，今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照镜子，看看身上有没有，脸上有没有什么胡子没刮，或者很脏，或者什么。那如果你照完镜子以后啊，你也不去管，你就走了，像雅各书讲的，那你等于完全没有，对你没有帮助。那律法是一个镜子，镜子本身不能除你的罪，但是律法看见你自己的不好，那你就要去来求神来改，这是这个律法的功用。律法最大的功用就是让人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不完全，然后来到神面前。就像登山宝训讲的，一个虚心的人，当人看见自己灵性的败坏，那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天国。就像一个人畏罪能够悔改，看见自己的罪恶这么败坏，他才能够到神面前。那么可是这个少年人不了解，那么耶稣下面讲，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渴慕永生，心里就很爱他，而且带着一个同情的眼光，一个怜悯的眼光看着他。耶稣就说，好吧，既然你说你已经守了律法， 你已经达到了，那我们再来一个考试，那我们再来一个考试，你说你人与人的关系达到，我们再来一个更深的考试，那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自己再看一看自己。耶稣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在这个马太福音加上，就少年人就问耶稣说，这些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好像他认为啊，他的分数已经99.9分了，马上可以及格了，我还差哪一件？耶稣说，好，你还缺了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第二个考试是什么？就是说你既然认为你都遵守了律法，那么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少年人，到底你心里面的神，你是崇拜什么是你的神？你要先看看你心里面到底什么是你的神。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少年人，他的财宝成为他的神，他的钱太多了，成为一个锁链，让他心里所崇拜的是这个钱财，而不是神。换句话讲，这个钱财占了他所有人生的地位。那么耶稣要帮助他，要爱他，要怎么帮助他呢？就要帮他除掉这个拦阻，帮他做一个外科手术，把这个锁链给他割掉。怎么割掉法呢？就是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请问啊，我们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可以得到永生？有没有？答案当然没有嘛。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行任何善事，不能得永生。因为要得永生是下面那句话，你还要来跟从我。对这个有钱人啊，其实他这么有钱，那么有能干，他财产变卖了还可以赚回来，但下一节他就跟不上了，你要委身来跟从我。换句话讲，一个进入神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你的人生顺序弄清楚，来跟从主。耶稣还应许他，你必有财宝在天上。那么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和你要跟从我，不是两件事，是讲一件事。换句话讲，你要专心的委身的来跟从我，把这个财产变卖了，才能够专心的跟从主。那么我们来想一想，耶稣对这个少年人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他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那么少年人啊，这时候他要在他的财宝和耶稣之间做一个选择。耶稣用很慈爱的眼睛看着他，用温柔的话语对他说话，但是主耶稣说的每一个字是没有一点商榷的余地，因为他知道什么拦阻了他。那么我们也在这里思想啊，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跟从主的人啊，都是主设下了一个普世规定？换句话讲，你要回去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主。换句话讲，每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都要把你所有的变卖了，像一个苦行僧？那么今天你回去以后，把你心爱的大提琴、小提琴，那叫什么二胡，哎，你回去把你的汽车、把你的房子、把你的生意卖了，你才能够得救了，是不是？请问你们，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是不是我们今天回去，一个要得永生跟从主的，把你所有的去卖掉，是不是这样的规定？答案告诉你，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一个普世规定。好了，现在你们都松一口气，哇，太好了，回去不要做。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觉得松一口气，神没有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变卖钱财来跟随主，但是神呼召每一个跟随主的，把你心中拦阻跟随主的那一切都去变卖，去舍弃了。对这个少年人来讲，钱财就是他的神，他一定要把它舍弃，才能得到永生。对其他的人讲，什么是你人生中的偶像？那个就是你要变卖的。 什么是你人生中的偶像？有一些偶像是什么意思？就是比神更重要的事情。偶像是什么？就是你啊，会吸引你，让你在生命里面控制你，只要你想到他，你就不假思索的把你的热情，把你的精力去放在上面的。对有的人来讲，偶像就是他的地位，或者他的权力，或者他的名誉，甚至于变成他的家庭、儿女、亲情，或者情欲，或者爱情，或者自我，或者骄傲，或者你的生活方式，或者你的舒适的环境，或者你的事业，或者你的娱乐，或者你不合法的生意，只要任何东西成为拦阻你跟神、霸占你的心的，都成为你的偶像。上两个礼拜有机会，我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他很想追求神，他说他妈妈就为他祷告，他很想追求神，但他现在不想信主，因为他觉得他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他不想放下，那你就没有办法。其实偶像就是拦阻的。所以今天啊，也许耶稣没有对你说你回去变卖一切，但是耶稣对你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自己想想看，什么是你拦阻你跟神的美好关系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啊，他在英国到处去传道嘛。当时英国有一个习惯啊，他们讲完道以后啊，那个妈妈都会带着孩子到前面来，要跟这个布道家握握手，要布道家祝福他嘛。那这个妈妈就把那个小孩子推到前面啊，要去跟那个布道家握手。可是那个孩子他怎么样了？他手不肯伸出来，手一直放在后面，一直放后面。他妈妈很尴尬，一直说快伸出来，伸出来，但他就是不伸出来。弄得后来很久很久以后啊，他们就把手这样推出来，那手还紧紧的不肯握手啊。那个布道家就把手打开啊，原来里面握着三颗弹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一个人啊，你握住你有的，你就不能够伸出手来得到耶稣。那么这个少年人呢，下面的答案是什么？耶稣你看都已经跟他讲了，答案就是啊，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这是一个决定的时间，他要在考虑他的财宝还是永生不得了的事情啊，做一个决定。那么主耶稣呼召他，让他离开偶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来跟着他，整个空气都凝结住了，你知道吗？他的头上就开始冒冷汗了，他的 嘴唇啊紧紧的咬着啊，他的呼吸啊变得很沉重。然后圣经描写啊，就说这个人啊，他的脸啊就像变了色。什么叫变了色？在马太福音16:3，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到天上的颜色，说天上颜色有时候会变红又发黑。这时候这个年轻人他的脸就在挣扎沉下来，就像夏天下过雨的天气，一下变红一下变黑，心里的挣扎。那我们更可以想，也许天使这时候拿着一本本子，正在拿笔想记下这个少年人的名字。魔鬼也在地狱里吼叫说不要不要不要，就看这个少年人决定嘛。决定是什么？悲剧加上悲剧。少年人想得到永生却不肯跟从，就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你看多么讽刺啊！悲剧不是他有很多的财产，悲剧是很多的财产拥有了他。对这个人来讲，他的光景是一个很讽刺。本来这个财富不是给他喜乐的，不但没带给他喜乐，反而带成永生的拦阻，因为他不肯撇弃他跟神的拦阻，就失掉了进永生。实际上他不但是财宝代替神，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一个人啊，他不知道这个永恒的价值，就像今天啊，他用一块钱不肯放掉一块钱，而失掉了天上几十亿的欧元的财富都不肯放掉，这就是悲剧。那么他听了这话哦，就到底悠悠愁愁走了。那么他走了以后啊，到底发生什么结果了我们不知道， 也许忧忧愁愁这个字有一点提醒，他回家以后后悔了，就说他应当悔改信主，希望这样让他的名字还在生命册上。也许他忧忧愁回去以后心里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啊，差一点啊把我的一切都放弃了，来跟从一个拿撒勒来的木匠，我真是愚蠢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选择，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关心的。今天我要关心的是你，在我们中间啊，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真是你一个选择，到底你是要选择永生，还是继续在这个地上？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丢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了？对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来讲，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啊，得到神极大的恩典，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因为下面啊，门徒就说啊，这件事啊，耶稣你的要求太高了，怎么能做呢？耶稣下面就说啊，说是的，谁能得救了？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今天坐在这里，得到神的救恩，都是神的恩典，而且神也保守你那么多年跟从他侍奉他，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更是要有这个决心啊，好好的来爱神。那么在爱神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在思想有哪一件或者哪几件拦阻我们来跟神的关系。我们常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什么叫做主啊？举例讲，有时候我去出去服侍，弟兄姐妹接待我住在他的家里面，他就说这是你的房间，这是客厅，那么这就是我可以活动的地方。我绝对不能跑到主人的房子不经他的允许就跑进去，我也绝对不能到任何房间他没有允许的跑进去，因为那不是我的，不是属于我的。那我们都说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主，那请问你，你的心房里面有哪几间你是关闭的？你有这个贪图喜爱的罪恶藏在里面，常常享受，或者有一些你不愿意让主来清掉的，躲在那里面，那耶稣就不是你的主。耶稣不是你的主，怎么成为你的救主？所以但愿啊，我们回去也来向主祷告，我们也有什么没有认的罪，有什么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让我们把它除掉。你还缺少一件，你知道这一件啊，就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常常啊，人生的旅途里面，因为你做错一个决定就影响到人生，就有悲剧。你看一个万吨的游船，一个小洞就可以让它沉没，不可以有这个缺少的一件。但愿我们在神面前看看我们缺少的那一件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